testing 1234。好，弟兄姊妹早晨，让我哋做一个简单嘅祷告。天父，喺新嘅一年嘅开始，今天系第一个嘅主日。主，我主耶稣，我哋带住一个嘅心灵到你嘅面前，我哋愿你都亲自嘅去更新我哋。正如我哋今天我哋嘅主题，我哋要去作门徒，去经历更新。经历改变，愿你透过昔日你自己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话，今天亦都在我们内心里面去发声，我们去诚心的祷告交托给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期待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的讲题呢，就是我们的2021年的我们全年的一个的主题方向。我们整个的年题就叫做敢作门徒力更新，爱女共行连于神。在过去的1月1号晚上，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但也很温暖的一个祈祷会，一个爱女共行连于神的一个的岁首的祈祷会。今天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会集中的是先讲我们的主题的上半部分，就是敢作门徒力更新。我们会从做门徒开始去讲起。那我首先讲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当中，曾经在我们当中一位的神学生，在我们中间青年1624里面去实习的神学生，他叫做 Eric Sir。 那可能在青1624的弟兄姊妹会认识他多一点。那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宗教主任的吴主任 的丈夫来的。他在两年前在我们当中里面实习，咁喺当中里面呢，我哋会认识咗佢。而喺当中里面呢，佢亦都呢去讲分享返喺最近呢，佢 YouTube 里面，即係嗰啲嘅平台里面，去喺自己教会分享佢自己个信仰嘅见证。一间会讲多少少佢嘅情况。而喺当中里面呢，佢分享自己嘅信仰嘅人生， Eric Sir， 佢点样分享自己信仰人生，其实个信仰人生里面呢有一个几大嘅改变。呢、这个改变从边度开始而嚟嘅呢？他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当他已经超过50岁的时候，他问他自己一个问题。他在这个问题问什么呢？他是说自己，他对自己，他称他自己，他不甘心去做一个不过不失，一个老油条的基督徒。他不希望自己做一个不过不失，一个他自称为老油条的基督徒。他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咁样做一个基督徒呢？这个问题呢，佢问咗自己好耐。我系咪咁样做一个基督徒呢？佢问咗呢个问题，问咗自己好耐。最终佢忍受唔住，佢向神发出一个好诚恳嘅祷告。呢、这个祷告系乜嘢呢？话神啊，求你让我看见，让我摆上，让我踏上。佢就系用咗呢一个好诚恳嘅祷告，称为三个让我嘅一个祷告，让我看见，让我摆上，让我踏上。呢个系一个好诚恳嘅祷告。今日我哋所选嘅经文系主耶稣喺登山宝训里面最后个嘅最后嘅总结，其实就系一个最后嘅总结，最后嘅说话。求主亦都帮我哋喺呢段经文里面，让我哋睇见，让我哋摆上，让我哋踏上。特别今天我哋嘅主题，亦都系我哋全年我哋嘅方向，就系敢作门徒力更新。主耶稣喺登山宝训里面最后尾嘅以三个比喻，佢讲咗两条嘅门路、两种嘅果树同埋两种嘅根基，其实系指出紧我哋作主嘅门徒，我哋要选择一条点样走嘅路，我哋要结出点样嘅果子，亦都要建立喺一个点样嘅根基之上嗰种嘅重要性。让我们明白作门徒开始的责任，在过程当中的责任，并最终所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我们首先看第一样，在马太福音7:13-14，就是敢作门徒的，敢作回应主呼召的这个门徒。在13节的上半节，他说你们要尽责任。这个其实在当中里面是主耶稣向门徒发出了一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呼召来的，亦都是一个邀请，亦都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尽责任， 这个说话是当他们这班门徒听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的时候所讲的所发出的这个呼召和命令。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主耶稣他不希望门徒只是反复思想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是什么，或者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他不想他的门徒只是停留在反复思想天国和做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而是呼召他们每一个要做出回应和行动。每一个门徒都要询问自己的，就是对于神的真理和耶稣的教导，我们听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行和回应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立志的跟从，甚至愿意献上自己，无论情况如何呢？在刚刚上个月，在我们当中里面，教会里面举行这个的差传晚会，那次我们邀请了一个主角，那个主角就是我们刚刚退休的前差传主任何周牧师。在当晚他问到，既然何牧师你在差传的领域上面有这么丰富的经验的时候，能不能分享一些你深刻的印象呢？在当时何牧师就分享了一个片段，就在印度，他发现在印度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遭受逼迫，但是他仍然愿意，甚至愿意摆上生命去跟随耶稣。这个是他在宣教他的侍奉历程里面他见到给他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弟兄姊妹他愿意为着信仰的缘故，他甚至愿意摆上生命去跟随耶稣。耶稣为什么是对门徒说你要进窄门呢？发出这个命令和这个邀请呢？其实摆在人的面前还有一条路可以选的，这条是什么路呢？这条是宽门大路。但是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要进窄门呢？其实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耶稣讲的就是宽门大路所带来的同埋窄门小路所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是截然不同，一个是通往灭亡，另一个是通往生命。就是因为这个的两条门路带来结果是这么重大的时候，以致耶稣去吩咐门徒你们要进窄门。这条是一条什么门呢？窄门是一条什么门来的呢？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讲的，这道门将来会有很多人恨不得能够进去，但是不能够进入去的门。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耶稣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这个是13章24节这样讲。为什么？就是最后为什么人要恨不得要进入去呢？因为将来很多人想入去他入不到，因为他发现这道门原来是通往，最终发现是通往神国里面的必经之门。所以在13章24节讲完之后，在28、29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他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两次提到神的国里，原来在历世历代每一个属主的人，他们都是从这道窄门去进到神的国里面。这个窄门是那些跟从上帝的人所走的路，所选择要走的路，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它是一条蒙福的路。这两条窄，这两对门再讲多一点，它意何所指呢？其实宽门大路是一条什么路来的呢？宽门大路是一条随波逐流的路。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的7章13节的下半节就说，这个是通往灭门，这个灭亡的门呢 是怎样的？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亦多。这个宽门大路是一个这样的路，是一条很多人走入去的路，是一条随波逐流，是一条是 按照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的路，很多人走的路，但它是一条灭亡的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的在英国里面一位的牧师，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他写低他最后的一本书。他已经经历人生在信仰历程这么丰富，他最后要写一本书，他写一本什么的书，这本书是他收笔之作，是最后一本书。个书名英文叫做 The Radical Disciple， 他自己在这本书里面解释什么叫 The Radical Disciple 呢，个意思就是是一个追根究底全然委身全心投入的门徒，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门徒。而中文的书名的翻译叫做世界在等待的门徒。斯托德牧师在当中里面提出一个彻彻底底的门徒有几个特质，而第一个他所提出的特质就是门徒的特质就是不随波逐流。他意思就是门徒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他不会跟着世界的价值的路去走。什么是窄门小路呢？窄门小路，当我看完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其实在讲一件事，就是当门徒听完上帝的启示神的教导的时候，他要跟着要走的路，但是这条路有亦都有一个特质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在第十三章的上半节，你们要进窄门，这个是一个窄门来的。如果是讲窄门的话，就是一个不容易走不容易进入的门，是有些艰难，是一条需要付代价的路来的，因为它狭窄，所以需要一些努力去进入去。对于当时的犹太教背景的门徒来讲，也都是非常之真实的，因为当时他要选择要跟随耶稣的话，他后果可以很严重，因为他的家人如果不是同他同心一起信耶稣一起跟从耶稣的话，他们有可能很有可能成为他的家人就成为他们的仇敌，视他们为背叛先祖信仰的人，甚至会将他们害死。在马太福音的10:21-22就是这样讲，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而且你们要为我名被众人恨恶，但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在现今在世界上面里面，我觉得好像很遥远很陌生，其实对于香港人可能很遥远很陌生，但其实在现今在世界上仍然有不少的地方的基督徒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在赵牧师在前一段时间在我们中间一个晚会聚会里面，他分享了一首个传统的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I have decided， 里面有一个其实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在网上要搜寻都会搜寻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些什么呢？其实在19世纪里面，在东北印度一个叫做阿萨姆邦的一条村叫做加罗村，有一位的宣教士去见证了他所带领的第一个家庭归主的家庭他所经历的事情。当时这个村长为了去警告村民不可以信耶稣，也就召见了这个家庭，也都预备了弓箭手威胁他们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当被问到他们等他们回复的时候，他父亲就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当他这样答了之后，他两个儿子就被弓箭手杀害。接着他又继续问他，只用弓箭指着他妻子，威胁这位父亲要归回回去印度教。但这父亲答复是什么呢？他终无人同往，我也要跟随。他的妻子也都被立时被处决。最后弓箭手将个箭头指向这位父亲，这位父亲就不断重复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结果弓箭手也都将他杀死了。村长为了这件事思索很久，最终他决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察觉到原来 他不能够阻止他们对神的委身，甚至以死相逼也都不能够， 所以他们的神一定是位真实而且大能的上帝，所以他决定他自己要信耶稣，而整条村也都被感动归向了基督教。现在在当地有很多的基督徒，这位跟随耶稣的而全家殉道的父亲，他殉道时所讲的几句说话回应村长的说话，就是诗歌我已经决定的内容，一首是以生命见证出来的诗歌，是一个真实付代价的见证，为跟随主的见证。主耶稣给我们看到选择跟随主进入的门不单是窄门，并且窄门后面也是一个小路，是一个不容易走的路，但是这条路是通往生命的路。所以这条通往生命的路是一个怎样的路呢？它虽然窄，路途崎岖难走，充满挑战，好像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就所经历的事，其实都可以是非常崎岖和多挑战，但是路可不可以走呢？路仍然可以走，仍然可以带着我们的信仰，带着信望爱去走这条通往生命的路。最近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里面很出名的一位医生，沈祖儀医生，他将要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去工作去生活。在当他 最近一个聚会里面，他亦都以耶稣的说话，就是约翰十三至十七章里面的话，其中的话作为临别赠言。他鼓励我们要活在盼望、信心和彼此相爱之中。其实当时用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讲回耶稣当时的背景，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最后一个晚上离别的时候，其实门徒当时的晚的心情是怎样呢？其实他的主将要上十字架，他说他要死，他们都充满了迷茫和惧怕，他不知道前面将会是怎样。但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安慰，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他是知道门徒就有最美好的归宿。这条小路不容易走，但我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去走下去，只要我们常在主的里面，主亦都会常在我里面，就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并且在这条小路上面，我们会被经历总修剪剪修剪那种痛苦，但是不用怕，因为天父是那位栽培我们和修剪我们的人，为要叫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敢作门徒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要进窄门，走一条不容易走的路。这条窄路就是跟从耶稣，走在他所指示所教导我们要走的道路上面，这个是第一个挑战，敢作门徒，并且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正是要所讲的敢作门徒的那个第二个挑战，去不断经历那种生命那种的转化。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是这样讲，是因为他预先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是神的计划，是神永恒计划，神对我们永恒计划，就是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第二方面敢作门徒的挑战，我们原来我们都需要经历生命那种的转化，我们成为一个生命转化的门徒。如果我问什么是门徒，你会给一个什么的定义它？如果讲门徒最基本的定义或者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跟师傅咯，要跟师傅，门徒就要跟，要学嘢，学哪个？就是学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的转变那种的榜样，它就是我们效法的对象。经历生命转化的门徒，这个是门徒那种记型。在这个段落，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二十节这个段落里面，其实主耶稣是命令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要远离假先知的道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你给我看到，就是 原来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就是门徒那个印记，那个记忆是怎样。特别当主耶稣对那些假先知之话，在7章23节，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如果这样讲法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假先知其实他从始至终和耶稣都没有个真正的关系，亦都缺少了真实门徒的印记。那我们会问，真实的门徒有什么印记呢？第一，就是生命转化结出好果子。在第16至20节里面，他不断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他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怎样防备啊？但是很难防备的，因为这些假先知他是什么呢？其实第16节说他们是道理者里来，他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布了，他外面披着羊皮，那你怎么认他呢？其实表面看上来呢，他和普通的门徒没什么分别的，但耶稣基督说仍然可以分别到出来。虽然他会做一些事，好像一当时的门徒会做的事情，他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是当时的门徒会做的事情，假先知都会做，那么很难认。但耶稣说不是可以认的。在第16节和20节里面点认法呢？两次提到，就是凭住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无论对假先知或者对真门徒而言，这个都是判断的标准，就是凭果子去认。我们会问，不同的果子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呢，是一个生命的定律来的。在17至18节是这样讲，他说这样这样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定律来的。他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就会结好果子。但我都会问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好树，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结出好果子来呢？我们简单来讲的话，靠着我们自己，在耶稣在临别门徒的最后晚上里面，他同样告诉我们，原来靠着我们自己仍然都是不得的。我是靠着什么才得呢？耶稣讲在当晚就讲出一个结好果子的秘诀。他说在约翰15章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都是这样，都是结不到果子的。所以要常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让生命转化结出果子来，是要常在主的里面。在刚才讲的，我要效法耶稣那种生命。但是在这个保罗在这个的哥林巴后书第3章18节，他同样话到给我们，门徒要经历生命的转化，渐渐越来越似耶稣基督那种形象，其实也都离不开与基督那种结连的。保罗在临后的3章18节要怎样讲呢？向我们众人既然敞着面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要敞着面，要常常见主的面，见主对住他，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让基督转化影响我们的生命，原来是这样而来。当耶稣呼召门徒，十二门徒起初跟随的时候，其实耶稣认识每一个人，十二个都全部认识了。当时耶稣呼召在马可福音第3章17节呼召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的时候，耶稣帮这对兄弟改了个名，起了个名，起了名叫什么？叫做叛离期。什么叫叛离期呢？叛离期就是雷子的意思。什么叫雷子？行雷的砰砰声的雷子的意思。因为耶稣认识这两兄弟，他们的脾气很大。大成点呢？有一次在经过撒玛利亚村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村民不肯接待耶稣，也不肯接待他们，他们兄弟二人就变就来到求耶稣，我们可不可以降天火灭了他们？圣经是怎样讲的？是主啊，你用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仗以你所做的吗？耶稣转身就责备这两个门徒， 话：你哋嘅心点样？你哋唔知道。人子来唔系要灭人嘅性命，而系要救人嘅性命。说着就往别嘅村子去。呢对女子兄弟后事如何呢？唔讲雅各，因为佢好似殉道系咪？好快罪。剩低约翰，约翰嘅情况点样呢？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为很出名的使徒，是爱的使徒。在约翰的一二三书，你看里面的内容是充满了爱的书卷。这些书卷正是这个女子约翰的手笔。在耶稣的里面，她经历了生命彻彻底底的转化。而在耶稣跟随耶稣的呼召跟随的人，除了犹大之外，他们每一个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弱点，但是藉着他们生命与主的结连，好像枝子在这个葡萄树上面，他们都经历了生命的一种转化。所以感作门徒经历这种生命的转化里面的，这个是头先第一样所讲。而第二样是什么呢？在七章21节里面，第二个的特征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原来是不是属于主呢？不是单凭我们对主的称呼的。耶稣讲在七章21节这么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都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不是每一个说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那什么人能够进天国呢？在21节的下半节就说，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重要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的外在和我们内在的种配合。我种外在和内在对主是一致的。这个是神对人 评估的标准，不单是靠外在的宣称，也都靠他内里的种的遵行。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46节曾经耶稣的说话，是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所以感作门徒里面，这个是一个感作门徒的呼召，就是说我既然称呼耶稣为主，我们要遵行他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实践的方向。我们今天称耶稣为主，但我们愿不愿意遵行耶稣的教导呢？求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称他为主，我们都遵行他所教导。经历生命转化的这个门徒第三方面的特要认定是什么呢？在七章的22至23节，我要认定就是生命比事工重要。所谓的生命就是讲的与主那种真实的关系比所谓的事工重要。耶稣说，在那日会有很多自以为自己属于主的人，但却不是属于主的人，向主耶稣发出一种异议的声音，在异议呼喊。他们呼喊他有什么异议呢？他说他发现自己为什么他们进不到天国的呢？他就发出一种异议，其实我们不是已经在你面前，我曾经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甚至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的异能。他就认为自己是属于主的人，但其实他被自己蒙骗了。原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名赶鬼，甚至奉主名行过许多异能，都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属主的人。那什么人是真正属于主的人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你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你。有没有人是你认识他不认识你的？有没有？有。咁你发现咁点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其实好简单，嗰啲你认识佢佢唔认识你嘅人，就是、其实就係关键在于你之间根本从来冇建立过真实嘅关系。佢根本都冇同你建立关系，佢咪唔认识你囉。你知道佢啫，但係你其实佢唔认识你。喺呢个 lift 里面，我今天回来教会的时候，在一个 lift 里面撞到一个第二间教会的姊妹。这个姊妹很特别的，大家两眼相望，以前认识她的时候两眼相望 就感觉她是基督徒来的。那她呢 咁佢又好快脆感覺到，喂，你哋係傳道人嚟㗎，咁即係大家就係咁樣相識咗嘅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姊妹。佢今日又撞到啦，佢問佢邊度啊？我去落街去做運動。其實咧，我想行去城門河，我去做乜嘢啊？我去嗰度靈修。我最中意就係嗰度嘅環境，特別對住十字架嗰個環境咧。我喺城門有一個地方可以望到十字架，我最中意喺度咧靈修同神傾偈。同你聽唔聽到啊？是一种关系，他很喜欢去跟神倾偈。他跟神有没有这种真实的关系？是有这种真实的关系。其实当有一日会问我们，有时候会怕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日当我们回到天堂的时候，耶稣跟我说，喂，我从来临门一脚不掂，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会不会很怕呢？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但其实呢，我们不用怕，你都唔使怕嗰种遭遇。去到嗰阵时至结终，其实唔系，我哋唔需要系嗰时结终，今日已经可以知道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呢？首先所讲嘅就系话，如果今日唔单止耶稣认识你，而你系认识耶稣，你系同耶稣基督已经既彼此建立一种认识，呢种系一种知己好朋友嘅关系，同一个陌生人的关系是完全不同。陌生人就是同你完全同陌生人，你完全同他没有建立过任何什么关系。这个就是知己好朋友同陌生人的翻关系。好像有一天当你去到外国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见到发现啦，没想过我在这里遇到你，如果那个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的知己的时候，你会很快乐。就算在异地去是见返佢嘅时候呢，你好快乐。因为点解呢？呢种叫做他乡遇故知嗰种嘅喜乐。有一日当我哋离开呢个世界，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嘅时候，我哋有冇呢种喜乐呢？如果我哋喺地上嘅时候，我哋已经同耶稣建立咗呢种亲密嘅关系，真实关系嘅时候，当返到去神嘅国嘅时候，我哋就有呢种他乡遇故知嗰种嘅喜乐。这个就是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耶稣见到你的时候，我忠心的仆人， Welcome home， 欢迎你回来，是一种很开心的一种的情况。所以生命转化，感觉生命转化门徒要认定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比事工重要。我讲的生命就是我们跟神所建立的那种真实的关系比事工重要。最后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至27节，我们说敢作门徒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根基稳固的门徒。我要选择我所立在一个怎样的根基之上。经文耶稣这样说的，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其实新译本的翻译就是是把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不是别人的房子，这个房子是你自己来的，是你自己的房子。如果我们这个房子是如果是能够全立压得住，或者被冲毁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件事关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人家的房子，是你的房子。如果这个房子倒塌了，就损失惨重，甚至欲哭无泪。有时候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一些在经过大雨之后，有些房子有些主人就是看着自己房子眼巴巴被冲毁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如果这种损失，这种冲毁不单止影响今生，也都是影响到永恒的话，这种损失就更不能够用言语去表达出来。我们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撞击，在讲撞击的房子。什么会撞击它呢？风吹雨打水冲，这些人生种种不同的风浪，我们其实都不断的经历很多的挑战，很多风浪是会撞击这个房子。但这个房子在面对的冲击能不能够仍然站立得住呢？这个房子的根基就成为了关键。如果这个根基，这个房子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面，由于根基稳固，即使遇到这些冲击都能够抵御这些冲击，而能够 站立得住。耶稣说，乜嘢是聪明人，乜嘢是无知人，他之间有什么分别呢？所以第二点就是说，耶稣说要在我这话上去建造，聪明人和无知人最终他有不同的那个结局，他真的不同，并不是因为无知人他缺少了主的话。其实事实上无论无知人还是聪明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听见了主的话。而无知的人，他之所以为无知，不是因为他所知道的比聪明人所知道上帝说话少，不是，他们唯一的分别就是去做和不去做。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又去做的，他就是聪明人；凡听见我这话而不去做的，他就是无知的人。原来聪明和无知，他分别就是在于听见主的话有没有去进行。开头我们讲 Eric Sir， 在青年1624里面，我当中两年前实习的神学生，其实他最近在这个网络平台里面有一个视频，是讲他怎样回应生命的呼召。其实在八年前他做了一个祈祷，那个祈祷是什么祈祷？就是三个让我的祷告，让我看见，让我摆上，让我踏上。神啊，我不想做一个不过不失的老油条的基督徒，让我看见，让我摆上，让我踏上。那为什么有这么迫切的祷告呢？因为他看圣经的时候，他收到耶稣的说话。耶稣说话在马可福音8:34这样讲，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面对这个经文，他起初感到有点惊，他感觉到他不够胆踏上，所以他就透过一个祷告，但他又不甘于就是这样做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就这样做一个基督徒呢？他又不甘心，所以他又怕，他就献上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帮我，让我能够看见，让我能够摆上，让我能够踏上。他发出了这个诚恳的祷告，上帝又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帮助他。神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后来在那段期间里面，他看了两出的戏。第一出就是电影《狂舞派》，其中有一句说话，有一个对白这样说，你可以去到几尽？他就真问自己，我可以为耶稣可以去到几尽呢？跟住他又看了另一出的电影，就是《激战》。《激战》里面有一句对白是这样说，我怯你就会输一世。他想到就是，如果我怯的话，我是会输一世的。于是他毅然，在当时已经超过50岁，放下他的修圣期，在2014年他读了2年的短宣，后来蒙主的呼召，他再读了4年的神学，在2016年读了4年的神学，在2020年，即是今年刚刚神学毕业，亦都在今年的圣诞节期间里面，他回应神的呼召，去了南非一个国家，开同他的太太，即是我们的吴主任，开始了二人的宣教的旅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比喻去展示作门徒的生命的特质，也同时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敢作门徒力更新，敢作门徒去经历我们生命的那种转化。以下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就是出自刚才所讲在印度的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诗歌是英文诗歌唱出，但它有中文的歌词，让我们以诗歌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成为我们今天对主的回应、反思和默想的方向。
To follow Jesus.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No turning back.